各位好，这里是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何琳。有位老年朋友问，他有心房颤动，但平时没感觉到有什么症状，对心脏功能会有影响吗？这个病有没有危险呢？其实，房颤的最大危险性不在于心脏，而在于大脑。虽然房颤对心房的泵血功能有影响，但只要心室功能正常，心脏就可以正常供血。房颤的危险性主要在于大脑，因为房颤是脑梗死的高危因素，必须要特别注意，积极预防。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讨论的话题是房颤的诊断和诊疗。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美国医学药理学双博士林从容医生做客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医学药理学双博士林从容医生。林从容医生在中国就读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时获得特优生殊荣。毕业之后，连续多年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担任主治医生。林医生之后在美国 Rush 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攻读药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药物对心脏电生理活动的影响。林医生再次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并获得 Paul Cousin 药理学奖。林医生积累了多年中国大医院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美国先进的科研经验，他还经历了美国临床医师的严格培训和考核。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下城医院内科、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院心内科以及心脏电生理专科接受培训。林医生拥有美国内科、心血管科特考文凭，多项心血管检查认证的特考文凭，主治心脏血管狭窄闭塞、心绞痛、心功能衰退、头晕、气喘、难治型高血压、心脏瓣膜病以及外界血管硬化病，特别精通心律不齐、心跳过快或过缓、安装心脏监护器、起搏器、除颤器、心脏再同步优化治疗心衰以及平射消融治疗心律失常等。林医生诊所配备有最新的心电图机、高分辨率的彩色心脏超声波、彩色颈动脉、下肢动脉、腹部动脉超声波扫描、24小时心电图分析运动超声波、运动心电图以及心脏核素检查。林从容医生诊所开诊时间：周一到周日上午9:30到下午5点，周二休息。诊所接受老人医疗卡以及大多数保险。林医生精通国语、粤语、英文，能讲地道的福州话，问诊耐心亲切，让不会中英文的老年患者就诊不再发愁。林从容医学博士诊所具体地址在布鲁克林78大道之间61街749号4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909-8998，718-909-8998。林医生你好。
你好何琳，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呢是房颤，首先请林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房颤。
房颤呢，顾名思义哈，就我们中国的就叫做心房颤动。那正常的心脏节律呢是很规整的哈，我们以前都是描述心脏的声音像动荡动荡啊，就是很规律啊，像钟摆一样的那种很规则的跳动啊。
嗯，
那么房颤呢，顾名思义那就是颤动起来了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开始变成不规律了啊。心脏呢是跳动呢失去了它原来的节奏和规律性。那这个呢，正常我们因为呢心脏呢是有一个啊，很多病人就有的时候不太了解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概念上有点不明白。因为其实心脏呢，我简单的打个比方，就好像家里的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啊，那么有外面的结构的问题啊，这个砖啊、墙啊、窗户啊，这个房子结构好不好，对吧？
嗯。
然后呢，里面有血管的问题，就像家里的这个管道啊，通不通啊？那么呢，房颤呢，属于这个相当于是房子这个结构的电路问题啊，电路乱掉了啊，整齐的这种心跳变成乱掉了啊，不规整了。啊，这个就是房颤了。
那房颤它具体是如何分类的呢？
房颤呢，它其实上目前的分类主要是以时间，就是你房颤的发作的时间来作为一个定义的啊。
嗯。
比如说你是第一次发生的房颤啊，你很明显就是这48小时之内，你知道自己心脏哎刚刚开始就心慌啊，你 知道要到医院查，哎，你环颤了，这是第一个发作，很明显，就是说啊，这个时间是48小时、2天之内的环颤。那么后来呢，他自己停下来变成正常了。那我们就管这种环颤叫做阵发性的环颤，就是一阵阵的啊，他自己有的会恢复正常。那如果说这个呢，过了48小时、2天了，他还在乱，还是乱走的啊，还是乱跳的，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节律，那我们有的叫做持续性的环颤。那么要是过了1年，你这个环颤都没有转回来，都是还是不正常的形状，没有转回正常的节律，那我们就是说长期的环颤。那有的病人到后面就是一直都没有转回来，变成慢性的环颤。慢性的环颤就是一般医生跟病人都知道了，哎，这个他的环颤这个心率转不回来了，
嗯，
都是这个不准时的心跳了，就是慢性环颤。那其他的还有一些分类，就是根据病人的结构，比如这个病人有没有瓣膜疾病导致他这种环颤，那有时候我们会叫做，哎，这个人是瓣膜疾病引起的环颤，或者说没有瓣膜疾病引起的环颤，这样子的。基本上是主要还是根据环颤发作的时间还有持续的时间来作为定义的。有的病人比如说手术后或者新生手术后发生的环颤，那我们有时候说啊术后的环颤，那主要其实是根据时间发作的时间还有持续的时间来作为定义分界的。
那房颤这个病它能够治愈吗？
房颤这个病呢是这样子，它呢其实上说的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好理解一点，因为这个属于心脏，刚才说是像你的房子结构炎电路的问题。
对，
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是可以也可以理解成是电路的一种老化的过程，那么原来的规律的这种节律就已经变掉了啊，刚开始都是一根一根的乱跳，那后面的这个就可以变成持续的慢性的环颤，那就是都是乱的了啊。那这个呢，现在目前的治疗方法，有的时候是可以把它变成说达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达到80%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它都好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说治愈的话呢，这个就有点就是这个词就有点比较比较严格的说，其实医学上能够治愈的疾病真的不多。就好比说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治愈吗？不是，你是控制啊。
对，
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其实就像肺炎啊，你说吃一下抗菌素它炎症好了哎治愈了啊，那实际上真正能治愈的病在医学上不多。但是呢环颤是可以通过药物可以做介入啊进行很好的控制，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复发，也有的病人基本上后面就不复发了，也没有可能，有可能啊。
那像这个病它会遗传吗，林医生？
遗传的话，实际上它并没有说很常见，这并不是说很常见的遗传病。但是增加的这种，如果说你的家族里面有这个环颤的历史，你出现环颤的这种概率可能也会高一点。但是它并不是1:1的遗传，也不是说典型的说我们说哎，这个父母亲有这个环颤，你也。孩子里面比如说四个孩子也有2个会有环颤啊，或者说四个孩子都会有环颤啊，它不是这种1:1的或者说2:1的这种遗传的下来。但是呢因为这种家族的遗传，它的风险是会增加它的风险。那如果真的有说所有家族成员都有环颤，那可能它真的有一种遗传的疾病，但是这个很少见。
房颤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
房颤的症状呢他的刚开始起病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感觉得到啊，就是第一次环颤的时候，很多人会感觉到说心脏里面不舒服啊，心慌啊，心脏跳啊跳啊，心慌的难受。然后呢，有的病人自己会摸脉搏了，哎，我的脉搏今天不整齐了啊。还有的病人就觉得今天这个走一下路，哎，走快一点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气很喘，胸会闷啊，甚至头晕。还有的病人发作了，如果心跳非常快很乱的时候，甚至晕倒了。啊，这个呢就有这些症状，然后呢会有一些疲劳感啊，这种心慌、胸闷啊、气短啊，这些症状，然后这是环颤的症状。等到后面如果慢性环颤，有的时候还甚至出现一些心脏功能不好的症状，气喘、走路气喘、脚肿啊这些问题。那还有一个以后出现它的并发症啊，比如说中风啊这些并发症出来了。啊，起初的症状主要是感觉心慌啊、胸闷、气短啊，这是它的。前面的早期的主要的症状。
也就是说，就一旦患上了房颤之后，他可能会有像中风啊，就是脑部的一些疾病，是吗？
他是这样子，房颤呢，因为风险这几年就认识的很清楚的一个，就是它跟中风的风险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
嗯，
那么呢，因为人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你的中风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哈。一般的话就是说是五六十岁以后啊，开始中风风险就比你二三十岁的时候中风风险要来的高。
嗯，
然后呢，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你有抽烟啊，你有高血压啊，这些呢也都会增加你这种中风的风险。但是房颤，就单单房颤这一项呢，
嗯，
它增加了中风的风险是增加了5到6倍。所以说呢，有这个病呢，中风的风险非常高，这也是房颤那个产生这种对于健康的一个极大的危害。
嗯，
所以呢，只要一个不管是大是小的中风，不管你是手不能动啊，还是脚不能动，对这个生活质量啊，对这个整个家庭啊负担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像房颤在美国常见吗？这个病？
这个病的话，应该来说是世界范围都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就是常见啊。
嗯，
这个每年呢，因为房颤去住院了，不要说看门诊医生了，去住院的话，大概都有将近10000多人嘛，每年因为房颤的病去住院哈。
嗯，
那。那个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就像高血压一样的，它是随着年龄增加，房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啊，那这个美国也是很常见，中国这个病常见也非常常见，啊，年龄大的病人有高血压的病人，那很多有时候后面就开始出现房颤了。
就像林医生所介绍的一样，当我们的心房接受了异常的信号之后，失去了原有的规律节奏，这时候呢，它就发生了房颤。那人为什么会得房颤呢？就是它的具体的病因有哪些呢？
这个问得很好。这个病因呢，最主要最明显的两个关系，一个就是说年龄啊，随着你年龄的增加，那么这个房颤的概率就开始高起来了啊，这是一个。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啊，这高血压呢也是一个房颤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剩下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喝酒啊，酒精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厉害的啊。
嗯，
当然刚才也跟你说也说过了，这个如果这个病人有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有甲状腺的疾病啊，比如说这个病人甲亢，
嗯
啊，那也增加有的病人甲亢里面出现心律不整，出现房颤。还有的病人呢是比如说有比较胖的病人啊，那还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晚上啊打呼，那有的时候中间呢还伴随着这个呼吸暂停，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他有的时候也这种房颤的风险也高。还有的抽烟的病人啊，慢性肺部疾病的病人，肺气肿的病人，他有的时候这个心律不整啊，房颤的概率也增加了。或者还有一个刚才讲过，心脏本身也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里面有一些瓣膜不准，比如说我们风湿性心脏病，那么它这种房颤的概率也比较高。
就像林医生所说的一样，房颤的症状因为它有的时候是比较轻的，但有的时候又比较严重，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甚至是可能是有生命安全。那么像哪种情况之下需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呢？
一般的话呢，如果房颤呢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感觉是一种心慌啊，那么病人会感觉到不舒服，有的时候有的病人就会去就医了。那也有碰到一些病人比较粗心大意的啊，就觉得哎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就没看。那有的时候他后面就慢性房颤的都还不知道自己是房颤了，不知道啊。
嗯，
那什么时候需要及时就医哈？就是什么时候呢？一般来说，你如果出现心跳非常快、房颤非常快的时候，那出现这种头晕，甚至血压下降了，
嗯，
气喘，胸口都发闷了，那这种情况呢，你要及时去就医的啊，说明心跳太快了。如果你只是觉得心有点慌，但是你比如自己在家里测自己的这个血压这个还正常啊，也没有说出现胸闷气短，这个头晕快晕倒的那种感觉，那你可以到家庭医生或者到心脏科的医生就诊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出现说头晕好像快晕倒了，在家里一来这个血压都有点偏低了，血压有点低了那甚至都晕倒了，那你就赶紧去就医啊。
像我们的医生一般是如何来诊断房颤的呢？
这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一个心电图的证据。实际上因为呢心跳刚才这个主要它的因为是心脏电路的活动，电活动紊乱，那么呢它主要的证据是在这个心电图的诊断上。那么房颤它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刚开始，尤其是刚刚开始这个发作的时候，它是阵发性的，它不是持续存在的。那有的病人刚开始发作了，比如说自己有半分钟、1分钟甚至说比如说1个小时， 等到他去医院的时候，或者他很难受，他打电话到急诊室，到了急诊室以后，他的环碳化作品下来了，
对，
他有时候查不到，有的时候就会查不到，所以就会碰到有这种问题。这个就是在他诊断棘手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就像一个你要想抓一个小偷一样，他没到案的时候抓不着他，这个就是这个情绪基本有这个麻烦。你没发作的时候很难断定，但有的病人说我刚才确实就是跳得很难受，可是现在查的心率它就是正常的，
对，
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啊？那有的病人当然很好，很幸运，一来哎正好是还在反颤，那么一下子心电图一下就可以诊断出来，哦，也是反颤了，就确诊了啊。那如果查不出来的时候，可是病人确实是感觉到了这种心率的不整齐，甚至脉搏自己都感觉到不整齐，那怎么办？这种诊断，我们可以做监护器啊。最简单的像以前那个24小时的监护器，48小时的监护器，甚至有7天的，3个月的都有这种监护器，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把这机器脱下来，然后不洗澡再换上去，甚至现在的机器有的你就是冲凉也没关系，也可以换在身上，也都可以做监测。那个就是增加这种监测的时间。然后最好就是你就环碳化作的时候，机器在你身上，那我们就可以很准确的发现是不是环碳了啊。那还有的办法有没有其他办法？有。那如果有的病人就是说他发作，比如刚开始的环碳，他是比如说几个月才发作一次，或者说一年但是就发作那一两次，查不到，那最后有的病人就是因为这个中风的，你还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环碳导致的中风的，有各种情况出现的。因为有的病人中风原因不明的病人里面，大概有3/4到1/4的病人最后查出来是因为就是我们叫做没症状的环碳嘛，可以叫做没症状环碳，结果导致中风了。怎么样检测出就是说病人这种情况就是不好查的时候，或者频繁的发作的时候怎么办？
对，
那我们以前的话就是有病人就可以装一个监护器，皮肤下面埋置的一个监护器，大概就像这个一个圆珠笔的1/3大小的这个大小啊，它就安装在这个心脏靠心脏这个位置这个皮肤下面啊，非常小的一个小操作，把皮肤挑开一个小口，然后把这个装置呢放在皮肤下面啊，那这个呢就可以观察你的心跳3年，它也可以看出你心跳有没有反颤啊，这个也是一个检查的方法。那么目前的科技呢很发达了啊，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工智能，那么呢用那个苹果手机在应该是在3-4年前吧啊，甚至更早一点，那么苹果手机就有这种软件，就是一种模拟心电图的软件，当你感觉到有这种心慌的时候，你可以按那个手表的一个按钮，那么呢可以描记这种30秒钟的心电图，然后它这个产生的这种心电图的模拟曲线会传到你的手机上，那么它也会做诊断的简单的诊断，虽然它的诊断不是100%的准确，但是它这个留下来这种心电图的曲线挺有帮助的，然后你拿这个也可以见医生，医生可以帮你断定说那时候是不是真的反弹，还是说是影像啊什么什么问题，有这些方法。
那我们需要抽血吗？
抽血主要是查一下，就是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你反弹啊？刚才有的就跟他说的，主要是年龄大、高血压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这个反弹。那有的病人是因为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不好了啊，甲亢了，导致到反弹。那么呢，抽血就可以帮助你查出来，哦，这个病人是甲亢啊。甚至有的抽血也还有可以查出来，因为当你反弹久了以后，也容易出现心脏功能不好、心衰。那么抽血也可以查出这个病人有没有心衰啊。用的这些问题，所以抽血可以做这个检查。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这样的常规检查，刚才做了一个心电图啊，这是基本的要做的。还有就是监护器如果反常不是诊断很清楚还没有确诊的话，那么可以做刚才说的那些心电监护啊，这些甚至皮肤下埋置的监护器啊等等。那么其他的检查方法主要还有一个要做的，应该是一个心脏的彩色超声波，因为要了解一下你心脏本身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刚才说了你这个电路紊乱，那你这个环境里面本身有没有结构的问题。那有的病人刚才提到一个分布性心脏病啊，这种病人呢就是在中国人里面，特别是这个大陆的啊，就是这种在可以说50、60、70年代的时候出生的人的话，因为那时候对很多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够，
对，
那个小孩子的咽喉炎啊，这种一种链球菌感染，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后来就影响到心脏，那么这个引起的心脏的分布性心脏病。 全啊这些问题，它就增加你这种啊它的啊发生概率。还有的病人是因为这种心脏本身，比如说有这种心脏里面心包炎呢，心包发炎呢，或者说心脏本身结构的一种心肌肥厚的心肌病，心脏有这个心脏衰竭，比如它这些也都增加你这种反弹的风险。所以呢，做个彩超，看你有没有本身心脏结构上有没有问题导致这种电路的紊乱啊，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呢，做为什么做彩超呢？也是要看看反弹有没有影响到你心脏的功能因为久了以后反弹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和结构。
那林医生，像房颤目前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这个房颤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这几年还是有不少的进展这方面哈。首先的话，这个治疗应该重中之重啊，那最危害的就是一个中风，对吧？首先呢，治疗的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预防中风啊。那么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风险，中风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如果中风的风险很高，那你就应该要进行中风的预防了，要治疗了。那怎么样判定这个病人中风风险高还是低呢？
对，
这个呢就是我们医生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判断病人的这个中风风险，要用一个我们有一个叫做评分表一样的哈。那比如说那这个病人你65岁了，我加一分了哈。你有高血压再加一分。你有糖尿病，我再加一分；你有心脏功能不好，再加一分。那你如果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那你的分数不要非常高，不用加分了啊，直接就要预防中风。那刚才说的这些评分系统啊，每一项都加分加完。如果你有分数超过1分或者2分以上，看你用的哪一种评分系统，那么就是说这个病人中风风险开始高了，应该要吃预防中风的药。那什么样的药是预防中风的药呢？这个说实在其实就是吸血的药，我们中文叫吸血的药或者说抗凝药因为当你这个房颤发作的时候呢，心脏失去了它这种规律的这个电活动，那么心脏实际上这个心房的这个电活动非常的混乱混乱无序，那么心脏的心房呢，正常的应该是跟心室一样收缩的一下一下收缩的。当它房颤的时候，心房上面是在这颤动颤动的时候，这个心房收缩力就降低了，你失去了有效的收缩，那么心房里面的血液循环就会变得非常慢。非常慢的时候，就像你一个这个河水不怎么流动的河水怎么样，它很容易沉泥巴下来那当这个心脏的这个心房血液流动很缓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很容易在心房里面形成血块尤其心房里面这个有个位置叫心耳的位置，就好比这个家里的一个小阁楼的位置，这里的血流尤其的慢90%的中风的这个引起的血块，房颤引起的血块是从那个小阁楼叫心耳这个地方出来的。那这个呢所以要进行这个预防中风，这个要用一个吸血药。那吸血药说白了这种抗凝药就是让你导致血液不容易结块，对吧？它抑制了一个凝血机制里面的一些凝血因子，那么导致这个血块不容易凝住。
防止血栓，
也不是说就没有风险，对吧？因为这个是导致血块不容易形成，那就增加你出血的风险。
对，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对病人这种中风风险的评估？评估完看这病人中风的风险很高，那么值得冒这个出血的风险，对吧？那我们就应该要用药。那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很年轻，比如说只有40来岁，他也没有高血压，他也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这个心衰，也没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或者结构上的心脏的问题，那么他就不需要预防中风这些药那这当然这个风险要不停的进行评估，一年要评估病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你后来出现了高血压，后来出现了糖尿病，你就要调整他的这个中风的风险的这个评分系统，那么主要适当的进行预防中风的吸血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预防房颤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中风，我们应该要进行病人的这种吸血抗凝的这种方法。除了药物治疗，我们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就是如果说病人很高危他什么风险都有，就是达到了最高评分系统，比如说所有的危险他都有，中风的风险都有，但是他呢一吃吸血药他出问题，他比如说他胃出血了他没办法耐受或者说他过去有老出血过，那么你给他用吸血药就有存在这种风险，说那个会不会导致你的脑出血导致他生命危险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吧？那我们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 分堵术，那个分堵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最容易出现心脏血块的，在这个左心额，就是心脏左边旁边的一个小阁楼一样的这个地方，这个血块很容易形成，因为血流最慢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呢，分堵术相当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个可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像一个机械的一个伞啊，这个伞一样的东西，从你的脚这个地方做介入的时候，送到这个左心耳的地方，然后把这个伞像一个像球篮一样把它打开来，那么这个伞撑开了，就把这个小阁楼的地方堵住了。
嗯，
堵住了以后，里面就是血块也出不来了，那么这个病人就可以不愿吃这种吸血的凝血的药，也可以达到预防中风的目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最近的进展，就跟分堵术预防这种中风啊，这个是我们谈的一个预防中风方面啊。
对。
啊，那第二个治疗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症状的控制啊，因为心脏呢，当你跳得很快的时候，这个呢，人会感到很不舒服啊，心脏心慌慌的哈、啊。那为什么还出现这个头晕啊？胸口闷啊，这种症状，因为会出现这种相对缺血的状态。因为正常的心脏呢，你收缩啊，这个血液达到全身去循环了以后呢，心脏要放松，要舒张，对吧？舒张了以后呢，这个血液回流了，那你的心脏在充盈的血，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收缩，这个过程再血再放出去，然后身体去循环。当房颤的时候，这个心跳很紊乱的时候，这个有序的这个过程就被破坏掉了。那有时候心跳非常快的时候呢，你心脏这个舒张，就是充盈血液的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就是每次心脏收缩的很快，可是呢没有什么血能够装好，你又开始下一个的收缩过程。所以每次虽然说心脏在工作，可是打出去的血量是有限的，所以血压会掉下来，那么会出现相对的缺血，比如说心口会闷啊，会出现那个后脑的血供不够啊，头晕啊，血压下降啊，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呢就在治疗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控制住心跳的速率啊，速度不能太快，你要把心跳放慢下来，让心脏有足够的时间充盈血液，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收缩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呢就是叫做心率的控制。心率的控制呢，一般我们有药物啊，有各种各样的药物能够把你的快速的心跳给控制下来啊。那有的时候有药物不敏感的病人，就是有的病人比如很难控制他的这个心跳，因为往往控制心跳的药呢，有的时候会伴随着你的血压，有的时候会降点血压啊。那这有的病人不耐受，那怎么办？也没这方面，也没新的办法，有这方面的进展就是也可以做微创，那么把你这个心跳太过快的这个地方呢，给它去掉，用射频交融的方法，那么然后这个病人以后可以装上起步器，那就是固定的这种心跳啊，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就是叫做这个心率的控制，那么就可以减少病人这种心慌啊、头晕啊、胸闷啊、气喘啊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二方面。刚才说到房颤的治疗，然后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房颤的心率的控制，就是不是速率的率哈、啊，而是这个节律的率的这个控制。就是虽然说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方法把你的心跳乱跳了，从120啊，或者甚至150、160啊，那么快的啊，速度我给你放慢下来了，用药物控制下来了，那你达到正常的范围是60到100次的这种每分钟的心脏跳动的速率。那么通过这个第二类的药物，我把你的心跳放慢了。那你达到了这个60到100左右之间的这种心跳，但是呢还是不整齐的，就是虽然速度控制住了，可是呢节奏还是不对的啊，还是乱的。那这种情况呢，就第三个治疗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心跳的这种节律，从这种紊乱的啊，这种乱跳的节律，把它变成整齐的节律。那这个呢方法也是有药物啊做微创。也是有两种的方法，还有第三种叫做电转律，三种方法啊。药物的方法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药，我们主要就是我们学心血管方面的专科就会知道有四类，这方面就是控制心率，把它心跳从缓颤转成正常的这种窦性心率，有四类的药，这个就是根据你这个医生根据你的心脏的结构的情况，那来判断哪一类药物适合你。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说做微创，微创的这个叫做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术也是这大概应该有10几20年来，也很常做的一个操作，这个也不需要一般门诊，门诊不需要你住院的，那么医生呢从会在你的这个脚腕这个地方啊，就是腹股沟这个下面这个静脉这里， 那么呢从那里进入这个两个导管，左右脚这里进入导管，然后把你这个不正常的发电的这个导致心脏乱跳的这些无序的这种电活动的地方，给它这个用微波热量啊或者是冷冻的这种方法呀，让它不工作了啊。那整个这个做下来的过程呢，刚才有的看你用这个微创的方法是用电冷冻呢，还是用这种就是射频消融，就是用微波能量。那么有的时候做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做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做完以后呢没有东西留在你身体里面。我的病人有的很担心说，哎呀这个做完是不是有东西在我身体里面，没有啊，所有的这个导管呢都是从你的脚腕后来做完就退出来了，没有东西留在你身体里面。那么做完的效果根据你这个心脏结构还有你环颤的持续性有多久了啊，你环颤的病程有多久了都有点关系。啊，刚开始的话做的病人都做这个射频消融的话做微创，它的效果蛮好的，可以达到80%以上啊，就是做甚至好多年的不复发的都有。
对，
那么如果是你是慢性反抗，那么有可能就效果差一点，但是一般来说也可以达到70%有效，或者说至少是少复发啊，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用微创射频消融的这种方法啊，
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像你刚才和您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什么时候病人去医院那个状态下，急诊的情况下，比如说病人已经头晕了啊，
对，
血压都掉下来了啊，那个头都晕了，那么气都很喘了哈，整个状态都不行了，走路都走不动的那种状态了，那就赶紧去医院了啊。那医院的话就要赶快的给他要进行这种电转律，就是要把他的心跳这种乱跳啊跳得非常快的心率要把它转成正常的。那就像你们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看过电影啊电视，就是啊病人的那个躺在医院里面呢、啊、一般的这时候有的病人已经神志都已经不清了哈、啊、就是已经都昏就是晕倒了已经不知道了，或者如果还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把病人用一点那个镇静药让他睡着，然后呢在他胸部呢换两个那个电击的那种片，那么然后用电除颤把他的心跳转过来。那么这种方法一般是十月的急诊，因为呢刚才也说过，如果你是环颤很久时间，你心脏里面可能有血块，在电转律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中风这种情况。电转律一般十月就是源于急诊啊，比如说也有的病人说，哎我不是急诊，可是呢我在医院或者我已经吃了这种抗凝药气血的药，我已经吃了一个月以上了，心脏里面肯定也没有血块了，你也可以尝试电转律啊，把心跳转回来啊。基本上的这个治疗有这三个方面。
那对于房颤的患者来讲，尤其是口服房颤药物的一些患者来讲，那么这个药吃的时间比较长，它会不会有一些形成依赖性或者有一些副作用呢？
药物呢是这样子，有一些药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像刚才说到了提到了三个方面的治疗哈，第一个方面刚才说的预防中风吸血的药物是吧？吸血的药物呢，这方面呢，现在有近几年有发明的这种不需要健步的一种口服的这种吸血药啊，就是抗凝药。这种药大概现在目前在市面上应该有四种。那么还有以前的这些药没发明之前，10年前没有这些药的时候是用什么呢？是用法华林这个药。那么呢，这些药呢，你要健步的就是你有没有出血的倾向，尤其是。早几年就是10年前用的那种法华林啊，就是库马丁啊，这个药吸血药呢，它这个你更要非常仔细的监护它这个吸血的指标啊，要定期查里面血液里面的凝血指标啊，要一定的指标范围，因为你吸血指标范围如果说太低了，哎，你达不到这个足够的吸血的水平，你中风的风险还在。那么如果太高了，你有很容易出血，所以呢，要定期要根据医生给你判断说你要。2周了还是一个月，还是说你比较好可以2个月查一次血，看看你吸血的指标，这是旧的那种就是吸血药叫法华林。那么新一代的这些就是最近10年来出现的这种口服的抗凝药不需要检测的，那么也最好也要定期见医生看看有没有出现这些副作用，它相对安全，不需要去验血，但是医生也要经常大概比如说4个月要见见你啊，看看你有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啊，有没有什么血液系统啊，就是有没有出现这个胃肠道啊，或者说这个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就是药物的监测。首先就刚才讲到这个预防中风方面的药物毒性啊，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的监测啊。第二个刚才说到控制心率的这个药物这个药物一般是常用的一些也可以用来作为高血压治疗的这些药物。 它相对的方面就是相对都是比较安全的啊，只要把心率控制住，那么出现的副作用的这些比较少啊，相对比较安全。啊，第三个方面刚才讲的想法这种混乱的无序的这种心跳，想把它变成正常的心跳，如果你是选择药物啊，不是选择去做微创，不是选择做射频消融啊这些，那你选择吃药，那这个就一般来说前面的话3个月啊4个月见医生。为什么？因为这种刚才说过这一类的这个想把心跳转正常的这种心跳药物有4类，那么这4类的药呢一般都要需要一些天赋，因为它治疗你的心跳，希望能把你心跳转成正常，同时它也有导致心律失常的有的一些风险，就是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一些除了环颤以外其他的心律失常，所以呢这个就需要你医生要进行一些健腹啊，看看有没有出现心电图，比如说做一下，有没有出现说，哎，有没有出现一些可能会出现心脏其他的这种其他心律失常的风险。
嗯，
这个呢就是定期3个月、4个月见医生啊，所以说有没有出现其他的肝脏呐，或者说其他系统的一些毒性作用啊，因为有的这些我们叫做抗心律失常的这种控制心率的这种转率的这种药物是要3个月、4个月进行检查的，因为除了心脏方面副作用，有的时候不要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这方面，甲状腺啊、胃啊，有的药根据药物的不同，它要进行不同方向的这种做检测。对，
房颤我们如何去预防？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吗？
好的，那么预防呢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要针对它这个很多常见的这种原因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知道比如说高血压，年龄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哈、这个大家生下来都有逐渐衰老，愿意衰老，每天都在长岁数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其他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有办法控制，比如说血压，对吧，我们把血压要积极的控制自己的血压。第二个呢休息，比如说呢要有足够的休息，如果很焦虑啊很紧张啊这种生活节律不好那这种病人呢也容易出现血压，还容易出现心律不整。第三个，比如说太胖了，肥胖了啊，那么肥胖呢，我们知道也是有影响到，也是就是肥胖的病人，这个患胖的概率也会增加啊。那减肥啊，做运动啊，那剩下的还有刚才说抽烟，因为抽烟的病人、肺部疾病的病人也容易出现一些患胖啊。睡眠呼吸暂停、肥胖啊、抽烟啊，或者这些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要进行去做一些。叫做睡眠测试啊，找出如果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话，它要有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比如说在一个机器晚上睡觉的时候检测你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的概率，那么环颤有的时候也会减少你的发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酒喝酒啊，就是饮酒，大量的饮酒，这个对环颤也不好，所以呢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还是很重要的。
房颤只是针对于年长者，对于年轻人来讲，他有没有患这个病的风险呢？
这个问题是这很好的哈，这个是的，大多数的这个房颤病人呢都是年龄大的啊，大概我可以说80-90%的病人吧哈、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出现这种心脏电活动的这种紊乱。那有没有年轻人出现房颤呢？有，我们曾经就有一些病人就很年轻人啊，毕业了很高兴，那么 party 的哈、很厉害，那个喝了很多酒，结果呢？第二天就去进医院的就缓颤了哈，就是说喝酒过度。还有一种病人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虽然是他年龄不大，可是他本身心脏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有个病人就是先天发育下来他心脏结构就是有问题，或者说有病毒性心肌病啊，或者心包炎的情况，心包这个疾病的情况下，那也增加他这种缓颤的概率。所以可能是少见，还有刚才提到的甲亢。这个病人如果年轻人，可是他有甲亢，有时候也增加你缓颤的概率。
好的，非常感谢林医生今天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我相信听了这期节目，大多数的一些听众朋友对于房颤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谢谢林医生。林医生，在我们节目最后，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诊所的一些相关情况好吗？据我所了解，林医生因为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诊所内拥有哪些检测设备呢？
谢谢何林啊，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房颤呢，因为个风险很高，有很多人因为有时候不注意哈，因为有的时候久了以后他没有感觉到症状，结果已经出现在医院就是中风了，就是后果就是 很不好，对这个家庭对社会啊都是一个很不良的一个过程，对个人更不要说了。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有意义，就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个对黄灿的这种认识，不要以为没有事，因为他中风的风险很高，还有将来出现这种心衰呀、这些，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有这种情况啊不要忽视他啊，尤其是年龄大的病人要及时见医生啊，家庭医生如果有发现问题就会转到心脏科医生啊。那也感谢这个机会啊。那我的诊所呢在这个八大道跟七大道之间啊，61街上面，我们这诊所呢里面就是提到刚才做的这个心脏超声波啊，心电图，这个24/48监护器或者是7天2个礼拜、3个礼拜监护器，我们诊所都有做。然后呢，我们也有做一些心脏的这个运动测试啊，运动超声波啊，还有做一些心脏的核素扫描检查、冠心病的一些核素检查，基本上就是在门诊能做的这个心脏的检查，我们基本上都有做，除非是啊，你就 CT 啊。磁共振啊，这个不行，这个要到大的影像中心，其他的基本上我们心脏科的检查都可以做，对。
好的，再次感谢林医生今天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
很高兴，谢谢你哈，何林。好，再见。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